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现在为您播出明慧文章汇编，走出病业假象。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坚信大法闯过生死关，作者河北大法弟子。在我修炼十年后，2008年9月的一天，我上街，在我地金光道与新开路十字路口，被一辆货运大卡车从后面撞上来。当时骑着自行车，被撞飞十多米远，脑袋冲地栽下去，摔在地上，头部出了很多血，三位司机都吓坏了，不敢动。我当时就昏迷，不省人事了。撞车情景是邻居亲眼看见，口述告诉我家人的。当时我脑袋里外出血很多，司机吓得都不敢动了，叫救护车将我送去医院，在重症监护病房抢救。因为脑袋里外都是血 ，B 超做不了。医生说做核磁检查，说我脑袋里面全是血，需要紧急开颅做手术。晚上姑娘给大夫说，我妈不能做手术，这么大岁数了，做坏了怎么办？我妈没事，会好的，并在心里说，我妈有师父管，师父会救我妈的。姑娘也修炼过，由于中共打压，单位看管，就不敢练了。第二天又做核磁检查，医生还是要做手术，结果出来是脑袋里的淤血全部散到两边去了，大夫都感到惊奇，怎么可能呢？一夜之间就全部散开了，这可是非常少见的情况啊。目前可以不用做手术了，但需要慢慢的恢复，可是我人还是没有清醒过来。就这样，我不省人事8天，什么都不知道，吃喝拉撒睡全都不知道，也不认人，表面看跟好人一样。第9天，我终于清醒过来了。一清醒过来就问我老伴儿这是什么地方，老伴儿说这是医院。我心想，我是大法弟子，我怎么会在这里？这是啥地方？怎么会住院的？他告诉我说，你出车祸了，差一点你的小命都没了。我说你胡说，我怎么会出车祸的？在哪里出车祸的？什么时候出的车祸？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呢？他就拿了一面小镜子给我看，当时我看到自己的形象惊呆了。我的头发哪儿去了？满脑袋的绷带纱布包得严严实实的。那我为什么出这么大的车祸？伤情这么严重，住在重症监护病房，还要开颅做手术，而我自己却不痛，没感觉。顿时我心里难受极了，想大声哭出来。为了不叫我老伴儿看到我伤心，我就去了厕所，没让老伴儿跟着，一人在厕所里我大哭半个小时，心想我出了这么大的车祸，我不痛不痒怎么可能呢？我没有死，这不是师父救了我吗？在替我承受痛苦吗？我修大法10年，没有为大法做出多大贡献，反而一路都是师父在时时保护，已经给师父添了无数的麻烦，愧疚无以回报，怎么今天又让师父给我承受生死之难呢？肇事司机们得给我付多少医药费呀？他们也是有工作干和拖家带口的，何况还有家人天天看护照料我，同修们还要牺牲自己的时间，整体配合给我发正念，我怎么还能在医院里待着呢？这不是我待的地方，我是大法弟子， 我不能再继续拖累大家了。自己鼓起勇气，立刻擦干眼泪，回到病床上。随后我就跟我老伴儿说我要回家。老伴儿说，不行，你还没好，得听大夫的。老伴儿是常人，他说了不算，我师父说了算。顿时在大脑中增添这么一念。不一会儿大夫就查房来了，我就给大夫说我要出院回家。大夫说要多观察几天，如果没好就出院，以后再出问题，肇事司机就不负责任了。我就想起师父讲法中讲的，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出自转法轮。大夫说什么后果之类的，我当时如果符合了大夫的想法，那我就真的有后果了，而我当时的一念是没有后果。我就对大夫说，我就是因为肇事司机负责任的事，不能讹人家的钱，让人家为我白花了不少的钱，再住下去又得花很多钱呐。他们都不富裕，司机是开快车了，可是他又不是有意撞我的，我不能这么做，我是一个修炼人，要做好人，要处处为他人着想，我必须出院，是我自己要求出院的，我没事儿，一定没事的。大夫听了我这番话说，你们修炼人就是奇迹，脑袋里的淤血奇迹般的一天一个变化，飞快地散开吸收，一般人要是你这种情况都有可能会成植物人的，更不可能这么快痊愈的，你的伤势这么严重还替他人着想。我说要么怎么体现出我们修炼人是好人呢？大夫说好吧。出院前再做最后一次核磁检查，结果是脑袋里的淤血全部吸收了，没有了。大夫十分惊讶和欣慰。我在心里想，我被撞不省人事，要是清醒的话，我才不会上医院来呢，因为我是大法弟子，在家里比这还好得快呢。要是我不学法轮功，没有师父的保护，我的伤不会这么快就好的。出院回家后，我赶快向内找，我为什么会出这么大的事？我哪里做得不对了？我一定哪里有漏了。找了许多许多。一，前世我一定欠了人家的一条命，今生人家来取我命了，要不是师父管我，我这次真的就没命了。我感谢师父，我不恨不怨肇事司机。二，溺爱孩子的心。包办参与女儿的婚姻问题，师父在法中讲，因为看不见事物的因缘关系，就是这个事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存在着哪些因缘关系，一般的修炼者没有那么高的层次，看不到这些东西，所以就怕表面上是好事，一做说不定是坏事。出自转法轮。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讲，有的人讲，我多挣点钱，把家里安顿好，我就啥也不管了，我再去修道。我说你妄想，你干涉不了别人的生活，左右不了别人的命运，包括妻子儿女、父母兄弟他们的命运，那是你说了算的吗？师父的法讲得再明白不过了，可是我还是没听师父的话，硬是给女儿撮合上了，结果搞得女儿婚姻不理想。后来女儿结婚有了自己的家，我还不放心不放手，溺爱女儿过度，经常给女儿家收拾屋子，什么都给她做好，造成了女儿对我们父母的依赖心。有了外孙女，我更是执着的要给看管，不看管都不行，这不是人的观念吗？不堪怎么就不行呢？自己当初有孩子后，老公在外地工作，什么事都得我一个人做，吃了很多苦，遭了很多罪，觉得不能让女儿再像我一样，我要替她承担压力，母女情表现得很突出。 三，没有把家里圆融好。开始我的女儿也是大法小弟子，只有我老伴儿不修炼。到后来中共打压法轮功，女儿由于怕心也不修了。现在全家五口只有我一人修炼，这是我没修好的原因造成的。如果我做好了，他们四人也都会走进大法中来的。通过找到这些执着后，我认识到我没有实修，真修弟子不会这么做的。师父在法中讲，整个人类社会的一切全是出自于这个情，这个情要是不断，你就修炼不了。人要跳出这个情，谁也动不了你，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是更高尚的东西。出自《转法轮》。我认识到自己是泡在情中，没有按照师父法的要求去做，所以我出现了漏洞，被邪魔钻了空子。同时也真心认识到这次出车祸是好事，确实是好事，让我提高了心性。我没讹别人的钱，清醒后的第一时间就是想到赶快出院，因为我是大法弟子，不能再给别人添麻烦，自己没有问题，有师父管，很快就会好的。师父在《弘银圆满功程》中说，修去名利情，圆满上苍穹，慈悲看世界，方从迷中行。这首诗打入我的脑海里，该放下名利情了，尤其是对女儿的情要尽快放下，一放到底，不去主动帮着收拾房子带孩子了。我做好了，果然一切都改变了，姑娘什么都能自理了，做得比我做的还好呢。我也能抽出更多的时间助师正法，去做三件事，多救人。师父的法真是无所不能。以上是自己修炼中的一点体会，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六天六夜见证大法神奇》，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慧，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8月29日。今年3月26日中午1点多，弟弟打电话说，妈妈中午吃饭过程中突然不舒服，趴在饭桌上，后将饭菜全吐出来了，情况很严重。弟弟还说妈妈不上医院。弟弟知道我们都是修炼人，所以让我拿主意。我告诉弟弟，照顾好妈，别送医院，我们马上赶过来看看。我和妻子往弟弟家赶，一路上都帮妈妈发正念，否定旧势力和黑手烂鬼对她的干扰和迫害。一小时后到弟弟家，看到妈妈躺在床上，脸色蜡黄，精神也不好。妈妈听见我们来了，睁开眼睛说了句，你们来了，就又闭上了眼睛。我们提醒妈妈要明白自己是练功人，练功人没有病，不接受不承认旧势力的干扰和迫害，要解体旧势力的一切安排，请师父加持，然后就给他一起发正念。我们告诉弟弟，妈妈是修炼人，有师父和大法保护，不会有事的，医院是给常人治病的，治不了修炼人的病，只能用修炼的方法才能解决，所以不能把妈妈送医院。弟弟接受了我们的意见，看到妈妈也没有什么其他症状，想到家中还有其他事，而且因为第二天要上班，所以我们就连夜赶回家了。第三天上午，弟弟又来电话说妈妈病情加重，不想吃东西，吃了就吐，希望我们能尽快过去。我们第二次去后，看见妈妈的情况是比那天差点，脸色更加难看，做出很痛苦的样子。我们稳住心，对她说， 听得见我们说话吗？他点头，我们就叫他和我们一起背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法正天地，现世现报，见精进要旨二，发正念两种手印，请求师父加持。发正念清理解体迫害他的旧势力及干扰迫害因素及生命。这时我们发现妈妈放大法书的书柜里有很多诸如马列主义、社会主义等等书籍，当时就告知弟弟让他们把这些书拿走，不能放在那里。弟弟说那些都是他儿子考试用的书，认为没有关系，等儿子回来再说。想到他是常人，就同意了，只是把大法书放入干净的衣柜中。见妈妈的情况有了好转，当晚我们又赶回了家。一、认清法理。第四天刚上班不久，弟弟又打电话说妈的病更严重了，不能吃东西了，喝水都吐出来了。听着他紧张焦急的声音，我安慰他说没事，你把妈照看好，我安排好工作尽快赶来。当时我内心出现了着急心，但马上想到有师在，有法在，师父时刻都在弟子身边，有啥可怕的着急的，不要这些人心，我要正念，正念才能解决问题。我请好了假，和已经退休的妻子第三次来到弟弟家。这时妈妈只能躺在床上，意识不清，出现语言障碍，不能正确表达自己的意思，但能听到我们说话。据弟弟说，昨天妈妈感到自己身体好点了，就自己起床去上厕所，结果身体无力摔了一跤，好像出现身子往半边偏。弟弟弟媳曾几次问母亲要送她去医院，母亲坚决地摇头，或用微弱的声音说不去。弟弟弟媳问我们是不是高血压等等，我们当即否定不是，并再次告知他们练功人没有病的道理。当天晚上，妻子整晚一直守候在妈妈身边，高密度地为她发正念，照顾她，她睡得很沉，一晚上都没有起来上厕所，而前几天晚上她要起来很多次上厕所。二、坚定正念。第五天早上醒得也很晚，醒后她都不相信自己睡了这么久。考虑到妈妈几天都没有吃什么东西了，我们鼓励她多吃东西，不要有怕心，有师父保护不会有危险。我们还跟他交流了明慧网上的一篇交流文章，一个同修出现半边身体不听使唤，他全盘否定邪恶的迫害，用另外半边身子主导自己练第三套功法，练了9981遍，身体恢复正常。妈妈听后正念增强，吃早中餐后中途还吃了为他煮的水果，下午上厕所排出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他吃了东西也没有吐，身体渐渐有点力气了。这天是周末，侄子与侄媳回家来看奶奶，我们给他们讲了马克思主义与共产邪灵的书籍为什么对人只有害处没有好处，并且告诉他们我们认为奶奶出现病业主要原因是她把大法经书放在了侄子的书柜中，因书柜中放了很多侄子过去用过的考试书，那些书中有很多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等不好的东西，存在不敬师不敬法的情况，被旧势力钻了空子，让他赶快清理走那些邪恶不好的书籍。侄子很懂事，马上就把那些书收拾干净扔进外面的垃圾桶里去了，侄媳也表示退出曾经入过的少先队。当天晚上弟弟发现妈妈意识清楚了，能正确表达了，只是说话还不是很清楚，精神还不是很好。这晚妻子给妈妈发正念时，发现她比昨天稳定多了，睡觉也踏实了许多，所以晚上3点钟拿了2个板凳挡在床边就去睡觉了。三、归正自己。到第六天早上5点过，听到妈妈的喊声，妻子赶快跑过去，看到妈妈趴在地上，头上撞了个包，其他地方没有发现问题，与弟弟一起将她扶了起来，问她时她说想上厕所，感觉自己好了就没有叫大家，结果脚没有劲，一走就摔地上了。妈妈摔跤后情况出现了反复， 精神意识也出现了迷糊。弟弟心慌了，加上妹妹、姑姑每天的电话，再加上弟媳回家后看见妈妈的情况，很是担心。他们都建议我们送妈妈去医院，起码去检查一下好放心。弟弟更说他心里害怕妈妈出大事，现在连意识好像都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下，妻子也有点动摇了。面对此情况，我坚决否定了他们的意见，并且对他们说，妈妈是练功人，有师父管，肯定不会出问题。医院是给常人治病的，是治不了练功人的病的，而且练功人是不会有病的。你们仔细观察妈妈的情况，根本没有心脏病、高血压的表现，同时要求他们配合我们多鼓励妈妈。这时我又发现一个不敬师的事情，当时把宝书转法轮放在妈妈干净的衣柜里，而衣柜在妈妈睡觉时的脚下面，我大吃一惊，马上对师父说对不起，弟子错了，并立刻把宝书转法轮放在了位置合适的干净书柜里。四，神奇好转。同时我和妻子、母亲一起加强学法、练功、发正念，并请师父加持，经过一天多的努力，大法的神奇再次展现，妈妈神智越来越清醒了，学法时可慢慢半坐起来了。这样在发正念时，我们也叫她尽量坐起来发，并做出两种发正念的手势。这天上午学习转法轮，开始是我在大声读，然后对母亲说，该你读了。开始她说不行，我鼓励她说，你行，只要你读一定行。她接过书，慢慢小声地读起来，虽然只读了几小段，他越来越精神，脸色开始红润。我们开始让母亲练功，因为这时他还不是太稳，所以让他坐在床边练一至四套功法，又在沙发上跟他一起练第五套功法。母亲情况更加好转，走路时扶着没有那么吃力了，可以到饭厅和家人一起上桌子吃饭了。看着他的变化，我们和妈妈一起对师父说，谢谢师父的救命之恩。听着妈妈和我们一起清晰地读书、背法、练功，弟弟的心情也好起来，脸上有了笑容，有时甚至还唱两句歌，对我们说，这下心情放松了。我们进一步给弟弟讲清了大法真相，并对他说，妈妈这次身体恢复的全过程，你都亲眼看到了，不是我们有什么本事，而是我们的师父伟大，法轮大法伟大，是师父救了妈妈。妹妹、姑姑等家人看到、听到了，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超常。从妈妈发病到她身体明显好转，一共六天六夜，见证了法轮大法的超常与神奇。这在修炼人中是很常见的事情。在离开弟弟家之前，我们同妈妈一起切磋了三个问题。一是修炼是严肃的，必须用大法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不断学法练功，在心性上提高。二是究竟要做练功人还是常人，自己必须要明白。三是修炼路上只有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才是修炼成功的保障，而不能对任何人产生依赖心。通过切磋，大家心里都更加明白了该怎么实修了。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生死巨难施救命，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我是1994年10月6日有幸得大法的弟子，今年70多岁。走过了近25年的修炼历程，在邪恶残酷疯狂20年的打压中，虽然坎坎坷坷、风风雨雨、酸甜苦辣，但是我最欣慰的是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师尊的慈悲伟大和宇宙大法真善忍神奇的力量与无比的美好。我一直坚持不懈地学法、练功、发正念，用各种方式救度众生，非常充实，无比的幸福， 万分的荣幸。2018年12月9日，早晨同步练完功，发完6点正念后，感觉喉咙一阵发热，有点恶心。我到卫生间去吐，一看是一口鲜血。我当时就说，师傅，我不害怕，可能是不好的东西解体了，是好事。这一天一会儿吐一口，一会儿吐一口，我没有当回事。第二天3点半起床就又开始吐。练功时我把一包纸巾放在面前，叠扣小腹时间很短就结印了，赶紧抽几张纸，吐完连看都不看，接着练功。我发出强大的正念，一切邪恶都解体，一切败物都清除，敬请师尊加持。一边练功一边向内照，也没发现什么问题。早饭后我就学法，双盘腿，手捧转法轮，念力集中地读起来。读着读着，一会儿吐一口血，我用纸包上，擦擦手，继续学法。一上午学了2讲法。做好了中午饭，摆在桌子上，我发出一念，我是大法弟子，我要吃饭。刚吃几口，感觉血从2个鼻孔往外流。我怕丈夫看见，赶紧捂着嘴，捏住鼻子往洗漱间去。下午1点多，同修来发正念，我和同修说了我的状况，同修也说可能是不好的东西解体了。晚上6点50分，我们小组3个女同修一起集体学法。我刚坐下就觉得往上翻，我告诉他俩说帮我发正念，就赶紧跑到洗漱间，一张嘴一大口鲜血喷涌而出。我马上心中一遍又一遍的默念，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出自2003年元宵节讲法。心中不断地念发正念的口诀：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法正天地，现世现报。出自精进要旨2，发正念2种受印。一边请师父加持我的正念，一边打开水龙头冲洗吐的血。我左手扶着脸盆，右手拿着刷牙杯，吐一次血，倒一盆水冲掉，再漱漱口。吐了很大一会儿，水龙头一直开着，我的头有点晕，浑身有点没劲儿。抬头看看镜子，嘴唇还挺红，我低声说，师傅，我没事，别叫家人看见。吐了挺长时间还没停止，我又发出强大的正念，立即定住让我吐血的邪恶，用大宝鼎扣住它，化成原始之气，停止吐血。我要学法，师父救救我，是师父安排的我就要，不是师父安排的我坚决不要。我心中又背师父的诗词：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出自红银2，正念正行。慢慢的缓下来了，我又背：兼修大法心不动，提高层次是根本，考验面前见真性，功成圆满佛道身。出自精进要旨2，见真性。我丈夫大声喊，干啥呢，打开水龙头半个多小时了也不关。我说，没事儿，我洗洗。这时我看到地上、墙上、毛巾上、水池里外都有血，擦干净后就进屋了。同修们问，没事吧？我说，没事儿，有师在，有法在，不会有事的，学法吧。第三天也是一小口一小口地吐了一天，我照常出去发真相期刊和各种真相报纸，带的卫生纸没够用，最后用手捧着吐的血到楼外用土埋上。发完资料回家后，吐得越来越少了。发正念时， 师尊让我看到一个景象，四沓白白的卫生纸，两沓上面有斑斑血迹，另两沓上面有条条的血迹。我告诉了同修，我俩都悟到马上要过去了。果真，第四天一点点，第五天一丝丝的，第六天完全恢复正常了。在惊心动魄、生与死的考验面前，我没害怕，也没动心。我坚信师父，坚信大法。谢谢师尊为我承受了巨关巨难，我无以报答，只有做好三件事，多救众生。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为什么被干扰状态迟迟不去？文章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9月10号。我今年65岁，1998年七月喜得法轮大法，在20多年的修炼途中，自己感觉进步不快，特别是遇到关难后，长期走不出来，主要原因是自己学法不深，法理不清，悟不上去。然而，长期被常人观念左右，不能识破邪恶制造的假象，在邪恶安排的圈套里周旋，教训是深刻的。今天我把自己过关的体会写出来，就是想给与我有类似状况的同修一点启发，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1年前，我的满口牙齿开始松动了，其中有一颗牙齿摇动得很厉害，当时脑中闪过一念，这颗牙齿看来保不住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果然第二天吃饭时牙齿掉下来了，牙齿掉下来后自认为判断不错，而没从法理上认识到是自己的一念之差带来的后果。不长的时间又有一颗牙齿开始摇动了，摇得很厉害，于是自己开始认真地向内找，找到了自己平时不修口，在好奇心显示心的驱使下随便乱说话，找到了自己对食物的执着，平时总说吃什么都有味儿，把强烈的食欲看成是自己身体好，能吃能喝。找到这些心之后，开始注意去这些心，慢慢的自己在这些方面有所改变，同时加强发正念，清除一切邪恶因素。但是牙齿不好的状态仍然存在，那颗摇动的厉害的牙齿最后还是掉下来了，这样断断续续的掉了5颗牙齿。师父在新西兰法会讲法中说，就是说你在修炼当中不能够进步，老是停留在那一个状态中，你真的在精进中，在提高自己，这一关早就过去了。自己虽然在向内找，可是不够精进，没有下功夫找出问题的真正原因，所以老是停留在那个状态中，还把它当成是宵夜还债的一种表现形式。由于自己不会修，也不知道第一关没过去，下次同样的关还会上来，而且难会加大。前段时间出现了左右两颗大牙开始摇动了，状态和以前差不多，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的状态不对劲儿，是被旧势力缠住了。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除了新学员外，师父从99年720以后就没有给你们制造过任何个人修炼的关，因为你们的个人修炼全面转向到救度众生正实大法上来了。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目前宵夜也好，邪恶的因素干扰也好，都是旧势力干的，都是一回事，教法不同。从师父的法理中我悟到，作为一名1999年720以前得法的弟子，已经走过了个人修炼的阶段，现在是住师正法的时期，在正法期间身体出现的一切不正确状态都应该视为旧势力干扰和破坏。从法理上认识到，旧势力利用我在修口、食欲方面存在的问题，给我制造迫害假象， 从表面看，就是力想利用这种形式来去我的执着心，其实是想通过这种手法搞垮我，毁掉我。那么清除邪恶的干扰尤为重要，这也是属于注视正法的一方面。因为邪恶在左右我的思想，迫害我的本体，使我不能全身心投入到注视正法中去，所以我必须彻底的否定和清除旧势力的一切安排。于是我每天加长发正念的时间和次数，同时心里只想着不管自己修炼中存在多大问题，和旧势力没关系，大法弟子由师父在管，走师父安排的路，有漏在大法中归正，不是在迫害中提高。在彻底否定干扰的同时，我要求自己把心放下，不老去想它，不老去感受它。你想它，感受它，不是在求吗？那么它就控制你，操纵你，捉弄你，甚至毁掉你。我这样持续发了几天正念后，状态有所减弱，但还时好时坏。我意识到自己还有漏，邪恶还在钻我有漏的空子。究竟是哪方面执着被旧势力抓住不放，使假象迟迟不去呢？原以为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常人的观念基本转变了，后来发现在我的思想深层中，从一年前状态出现直到现在，一直隐藏着牙齿松动这一念，表面上在否定假象，深层中保留着牙齿松动这一念，这不是在承认假象吗？你承认它，它当然就表现给你看，甚至于让你感到越来越厉害，让你更加认可假象。为什么在思想深层中会保留着牙齿松动这一念？其实是被常人眼见为实的观念左右。假象确实具有很大的迷惑力，西游记里的白骨精，它分明是白骨精，可在唐僧眼里却是一个良家女子。牙齿松动的状态让我看到，让我摸到，让我感受到，于是脑中就有了一个固定的概念，认为是真实的，其实是邪恶往我大脑中灌输不好的东西而反映出来的。师父把我们身体都净化了，都推到位了，牙齿怎么会松动呢？这不是对师对法不信的表现吗？认识提高后，我真的放下了自己，什么牙齿松动，什么马上就要掉下来了，所有的负面思维全都扔掉。既然是假象，我想它干什么？我不能再走旧势力安排的路了，我必须努力冲破这一关。于是我真正做到无条件彻底否定旧势力一切干扰和迫害。随着发正念，牙齿在不知不觉中开始坚固了，其实是自己放下了人心，师父把不好的物质给拿掉了。从这次过关中，我有两点体会。其一，当出现磨难长期过不去时，一定要找心性上的原因，要把挡住自己过不去关的人心找出来，这颗心会隐藏得很深，如果找不到这颗心是过不去关的，而且时间越长关难越大，它会往上加。如果因为找不到这颗心而随它去，那你可能会被旧势力加重迫害，甚至毁掉。其二，只有坚定地按照师父安排的去做，法的力量，师父的加持才会显现出来。师父在红银二五祖中说，修炼路不同，都在大法中，万事无执着，脚下路自通，破除常人的观念，走正修炼的路。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信师信法闯过心性关，作者黑龙江青年大法学员。修炼大法前，我已患糖尿病十年了，那时才20多岁。多年来，我不断打针吃药，可血糖一直降不下来，而且还患有其他疾病，整天生活的痛苦不堪。2011年10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由于自己悟性差，有求治病的心没有放下，也时常打针吃药， 没做到坚定的心识信法，所以时而仍处于病业假象状态。今年以来，我就加强学法，不断提高心性，使我悟道，我不能再打针吃药了，师父把病根都给拿掉了，这根本就不是病了。师父在《转法论》中讲，因为人在以前做过坏事而产生的业力，才造成有病或者磨难。所以我从今年六月初就下定决心，开始不打针吃药了，认真多学法练功发正念。但停药后却出现了很多病业假象，先是重感冒症状，流鼻涕、咳嗽、嗓子痛、浑身难受，接着就是糖尿病症状，口干、饥饿能吃、浑身无力、走不了路，血糖达到最高值，血糖仪已测不出来了。当时真有点受不住了，但我想这不是真的，都是假象，这是考验我的。我坚定地相信师父，相信大法。我每天坚持练功、发正念，大量地听师父讲法，加强正念。从六月初到七月末，我一直坚持着。经过一个多月，这些症状逐渐减轻，慢慢消失了。现在我走路一身轻，也不觉得渴和饿了。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保护下，我终于闯过了这一病业难关，其实更是心性关。我体会到，作为大法弟子，修炼最关键的是修心性。师父在《转法论》中讲，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的身体就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真的是这样，我深有体会。今后我要在修炼中坚定地信实信法，多学法，多练功，多发正念，注施正法，在修炼的道路上勇猛精进，直至圆满。初次写稿，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